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学院的教师吴维，因为在网上批评考试作弊的中国留学生，遭到当地中国留学生群起攻击，最终黯然辞职。而这些呢，在网上攻击吴维的账号是叫做“澳洲红领巾”，这令人联想起之前中国宣称要对海外华人以及留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同时，美国乔治亚州的卫斯理安学院举办了国际学生节，当中呢，中国留学生要求学生会一定要称呼台湾为中华台北，并且说学生会伤害了所有中国留学生的感情。为什么在国外享有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的中国留学生，许多却是小粉红呢？而他们对于其他的华人，甚至当地的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欢迎您。
你好。
另外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网名北风的温允超先生。温贤，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此外还有一位是全美学自联候补理事古毅。古毅同学，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北风，可不可以更介绍一下吴维他为什么受到这些留学生的攻击？那吴维他的言行举止真的有出格到需要辞职的地步吗？
我想就是说，对于吴维来讲，他这次受到那个澳洲留学生人肉和攻击，那就跟他在新浪微博发布的一系列言论有关。这些言论就包括自称自己亲日，还有自称自己是澳洲公民，并且他也经常用米国之类的词汇，并且他最主要一条可能是激怒了澳洲当地的留学生，他就认为有一些要花钱找论文代写的这些中国留学生叫留学豚，也就是留学猪的意思，并且他也在网上在他取得澳洲公民的入籍之后，他也在以焚烧了中国护照作为一种抗议的宣泄的方式。我想这一系列的行为激怒了澳洲当地的一些中国的留学生，所以他们在一个澳洲当地的一个微信公号，也就是澳洲红领巾的这个率先发起，然后在中国官方媒体的一系列配合之下，掀起了对吴维的这一轮的抹黑和人格诛杀，并且被迫吴维也向学校发起了提出了辞职。但事情在一些也同样在澳洲的华人也发起了网上对吴维的声援，最后学校也承认吴维的言论并没有这种种族歧视的这方面的行为，并且也撤销了对吴维的指控。但事实上吴维除了继续在该是他本身的教师的一个职务也是已经辞职，所以其实损害也已经发生，事情大体的经过就这样。
是，谢北风。那我请教一下古毅同学啊，我知道你现在还在这个乔治亚州大学这个就读啊，所以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爱国留学生或是这些小粉红？那么他们对于身边的人像您这个比较不一样，或是对六四有这个清楚认识的人士，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压力呢？
好的。其实呢，就是我想首先就是说补充一下，就是关于吴维这个事情，因为呢就是您刚才提到呢，澳洲的华人呢就是发起了这个公开信，就是呢我们在网上成立了关注组，而我呢在从头到尾一直参加了这个关注组的工作。也就是说呢，在这里呢就是必须提到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小粉红，这样的小粉红，如果说在吴维这个事情上呢，事实上呢有一位叫郭毅然的网名，他在百度贴吧和他自己的网站中就表示呢，他是投诉的第一发起人。然后呢他就介绍呢，他说那个中国学生会呢通过了挖墙脚的方式来接管他们的投诉，而悉尼大学的中国学联呢在网上又说是被中国大使馆认证的唯一合法组织。所以呢我们联想到他们和那个中国积极参加有关中国的抗议活动，再联想到大陆官方媒体的轰炸呢，我们可以猜测呢，就是在这个投诉的背后呢很可能有中共的官方背景在里边。现在回过了头来说您刚才的这个问题，事实上呢我们在那个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留学生们不可能在一天到晚都在谈论政治问题，但是如果在微信群里，在一些留学生比较集中的网站，像在留言上面，因为可能大家都是在网络上，所以有的时候呢谈到时事方面的问题的话，你会发现似乎就是很多同学是非常爱国的。然后呢也就是说呢，就是你们所说的小粉红，他们对于关于中国政府的任何批评呢都不能接受，认为呢这是对中华民族的或者说对于整个中国人的一种侮辱。 当然呢，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发起了64/26周年致国内同学公开信，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我就被突然被他们人肉了，然后呢，他们非常详细的了解了我的以前的背景，我个人的种种各方面的所有的东西，然后后来在那个海外网站中文学城里面呢，发现了一篇文章叫做《古一块来领盒饭》的，可能是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像吴为这样的，可以用来利用来，利用来就是来投诉我的东西，所以他们认为呢我是拿了美分。另外呢，我发现呢我自己呢，因为以前发表过关于伊利哈姆教授的文章，然后呢发表过关于查理事件的文章，然后呢他们把我称为回族极端分子，所以呢，就这一点来讲的话，事实上呢，我觉得呢，虽然我们不能说在中国留学生中一定有多少比例的人就是是你们所说的小粉红，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相当多的人呢，至少在网络上呢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中共官方所欣赏的爱国主义的情感。
是，好，谢谢古毅。那我想请教一下陈国德博士，我们看到刚才讲到说，最先这个发起了攻击他的账号，吴为的账号叫做这个
澳洲红
领巾。那个不过刚才古毅也说了，然后原本好像是另外一位同学，但是后来好像被一些可能是中国大使馆主使的一些的这个学生会给接管了。所以我想第一个想请教是说，中国现在年轻的一代对于这个红卫兵的认识，他们会不会跟以前的真正红卫兵认识是有落差的？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说这个红领巾他们觉得非常的骄傲？那另外是说，我们知道以前的经常被批评说台湾有些什么国民党的这些留学生，是一些职业学生，那在中国的留学生里面是不是现在也出现这样的状况？
这个不光是出现这个状况，我觉得在澳洲发生的这种情况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就是说相当大的部分起码来说是受到了中共的控制，或者是说当然他一部分是他过去洗脑的结果，另外一部分也有现在当下的利益，例如他的家人在国内，还有这些人在这里，很多人都是比较有钱的或者国内的既得利益者过来，而他和国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使馆同时也随时和他们联系，因此他受到相当大的操控。所以不光是有过去洗脑的那个成果那个背景，同时还有现在的既得利益种种关系存在。所以说这个情况在澳洲这些国家，我过去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我知道有这个情况，但是有这么严重，因为在美国没有像澳洲这么严重，没有像日本这么严重，没有像其他的国家这么严重，美国的情况要稍微好一点，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情况和美国的国力、美国的这个对中国的影响也有关系。但是这个情况我觉得是所谓的中共的大外宣和所谓中共在海外加强它的所谓软实力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个当然和这些年轻同学他不知道过去的文革，这个当然是有些关系的。但是他讲的澳洲红领巾，红领巾和红卫兵实际上已经不是一回事情了。大家知道红领巾是从中共建政以后就在少年儿童组织的，所谓三梯队，一个是红领巾，然后到共青团，然后到共产党，这样的所谓接班序列。这样后来到文革中间，红卫兵就是更加凶暴残暴的，像法西斯的冲锋队一样的东西，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他们现在又恢复到过去，就是毛泽东时代那个早期的这个红领巾的这个东西，看来说明现在中共的宣传方向还是比较的稍微回避一下文革的东西，而把他所谓的17年的传统，文革之前是17年嘛，然后和后来的要接起来，要把中共的意识形态灌出，用这样一套方式来一体化。我觉得这个东西主要的在于在海外的留学生间形成了某种精神气氛，尤其在公开的，不是在微信上面，在公开的他们的这个圈子里面，涉及到政治问题，涉及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几乎都是被一边倒的或者某种强大的氛围，所谓的民族主义氛围，所谓国家主义的氛围，所谓中共的那种意识形态氛围给笼罩了，这个是值得警惕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情况恐怕还会继续发生，还会继续扩大。
是，那我接下来再请教一下北峰哦，我们看到这一次有这个中国留学生，他们在悉尼大学成立了悉尼大学 CASE 学生联合维权群，来要求学校来处分吴维，最后我们导致现在我们看到吴维这个黯然下台哦。那我想请教，就是说，这些学生懂得利用社交媒体来进行维权，但如果今天是在中国境内，他们有可能成立一个清华大学学生联合维权群吗？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联合维权群吗？北峰。
我想这也是这些就是留学生他们的聪明所在，他们也知道，就是说，即使他们要成立的组织，他们也要精心的选择他们的所在的地方，例如他们在澳洲，他们维权的对象就是一个所谓被他们批为卖国贼的一个吴维。他们当然知道，如果他们在国内任何一所高校成立类似的组织的话，我想他们都会受到一个牢狱之灾，至少甚至强迫失踪诸如此类的东西。我想这一点他们是心知肚明的。事实上，在国内没有出现任何一个类似的维权群体，哪怕现在的高校当中存在着种种的不公，但事实上并没有类似的群体或者组织出现，也可以反过来证明这些留学生他们也就是精心选择的一种姿态。
是，那我接下来再另外请教这个古毅哦，因为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案例，就是这个美国乔治亚州的这个Wesleyan College 这个一个女生的学院哦，举办了国际学生节。那么在当中呢，中国留学生要求学生会一定要称呼台湾为中华台北，而且还说学生会没有照办的话呢，就是伤害所有中国留学生的感情。那这也是继我们经常听到的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之后，一个新的说法，伤害中国留学生的感情。你也在乔治亚州，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对这个事情的了解？
好的，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一开始呢，我是读到这位中国交换生上传的通信的内容，然后呢，他的要求当然被拒绝了。我当时发现呢，很奇怪，第一，他的英文当中呢有多处语法错误，而且他的用语呢和提出抗议的方式，你可以发现他根本不适应美国校园的生活，他似乎还生活在一个真空的空间里边，所以呢，这可能是他继续保持的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思维的一个可能性。当然呢，刚才呢，陈奎德博士也讲到，我们很多留学的同学呢，他们可能家庭条件呢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作为来自既得利益阶层，同时受到国内像使领馆这样的一些影响的话，这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想说呢，就是中共它作为一个集权主义的体制，它事实上在怎么去利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来操控民众、来影响年轻人方面是有非常多的经验的。它也从历史上的，我们知道从斯大林、从纳粹那个地方，包括毛泽东以及后来邓小平那里借鉴到了、积累到了很多经验。至少在现在的目前来讲，我们甚至在和一些对中共持批评态度同学，我们有的时候在网上或者在生活中会进行一些交谈，但是呢，如果你谈到文革、谈到六四的话，那很多同学呢，这样的同学呢，可能都会持一种比较强烈的批评态度，但是呢，你不能跟他谈这个国家统一的问题，他们会认为呢，台湾呢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无视这样的一个现实。事实上呢，是不是台湾人要独立，而是呢，中国共产党呢作为一个叛乱的武装叛乱的一个的团体呢，把中国的合法政府呢赶到台湾去了，因此呢，不是台湾要独立，而是大陆已经做出了事实上的独立。
是，
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很多的中国的同学也好，或者说甚至包括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也好，觉得中国的这个领土呢自古以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大一统的，但是呢，他们就不会去从藏人、从维吾尔人、从蒙古人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考虑，所以呢，这样的一种大一统思想呢，一方面呢，既是中共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把党化身为国，通过这种方法来绑架爱国主义为自己服务的一个结果，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中国的自古以来大一统思想这样的一个体系，这样的一个体现。
好的，谢谢古毅先生。那个，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不过今天他们来电之前，我在请教陈博士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卫斯理学院 Wesleyan College 的这个事情哦，他还特别讲说，如果学生会不照办，就是伤害中国留学生的感情。
嗯，
为什么中国学生到了海外之后，刚才古毅也提到了，还是抱持这么多的民族主义的思想，而且还要逼迫美国人也要接受他们的看法？那在这样的逼迫之下，你觉得美国的学校、美国人会理解或是接受他们这种所谓的大一统的思想吗？
当然不会接受，但是对不起，在一段时间内，这个情况还会继续存在。我想 他们现在用的一套话语体系都是中共官方的，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然后这边是伤害了中国留学生的感情。我们要反问一句，谁是中国人？中国人有这么多人，而且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表达自己言论，表达自己真正的思想的独立的舆论工具，独立的空间，你怎么能够说你代表中国人，或者说你就代表了中国留学生？这个都是很怪。我这样说的是，这样一批留学生实际上他们是非常之精明的，他们在海外学习或者说要拿个什么学位，然后回去真的很好的位置等等，他们是知道海外能够做什么，充分的利用海外的优势优点，例如他可以成立维权组织，他可以说起诉其他人有种族歧视的嫌疑，因为大家知道在种族歧视这个问题在西方世界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所以说诸如此类的，他知道在这个地方我可以用哪些方式，同时我在中国大陆那套的思维方式也可以带进来，在我的同学之间普及，我们互相之间的那个交往方式、话语方式还是那套东西，所以他两边的好处都要占，他两边的好处都不能少，同时两边的坏处他都要避免。他实际上也知道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不能成立维权组织，不能说自己的心里话，在海外在有些时候他可以说一些比国内大胆的话，所以他们是非常的精心的选择了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语言方式，在澳洲生活或者在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圈的生活，这些人我想相当一段时间他还可能采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时间久了以后，他发现他如果是和海外的其他国家的体系格格不入，或者说遭到了某种抨击，或者遭到了而且甚至包括思想意识的影响，也会逐渐的改变，但是要相当长的时间。现在他们认为他们最好的获得利益的方式就是充分的利用国内的好处和海外的好处，两方面的好处都要，国内能够赚钱或者也能够搞什么，然后海外能够可以组织自己的组织或者说话维护自己的利益等等，这些东西它所有的好处都要占，两边的那个缺点它都要去掉，然后两边的好处它都要捞到。这些人我注意观察一下，这些有一部分的海外留学生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好的，谢谢陈光德博士的分析。我们现在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请北京的王先生。北京王您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我觉得首先那个从这个事件再加上刚才你说美国那个大学事件，我觉得这是说明说美国西方教育的缺失。为什么呢？就是说中国就是很多，因为我有些朋友也到海外留学海外工作，他们总是觉得带着中国人的脑袋去到这个就被洗脑过的思维方式到西方，他们不肯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他们认为西方不好，我到这里来就是学理西方的东西，回来我要报效祖国，他们很多的人就是有这种想法的，即使没有这个想法，就是所谓就是中国能到外国留学的人往往都是官二代和富二代，或者是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一些家庭的这个孩子，老百姓的孩子，普通这个中产阶级，甚至是这个贫困阶层的孩子是绝不可能到海外来留学的。所以我就希望就是说美国或者西方是否考虑立制定一个法律，就是说凡是来源于独裁国家或者是宗教极端国家的这个留学生，是否对他们进行半年和一年的当就是法律教育，甚至可以给中国留学生讲讲人权宣言或者独立宣言，我认为很有这个必要。因为中国人到了海外之后，他可能就刚才有个嘉宾说他把中国人这种习惯的东西带到海外，这样对海外是绝对没有好处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是西方的，可能你们的国会议员、你们的教育专家可能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而且我就感觉到中国人如果一旦到哪儿一旦扎了堆，我觉得就是黄祸。虽然我也是黄种人，我也是中国人，但我觉得黄祸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就觉得美国人这个，我想俄国人的方法很好，就是中国人到海外之后把他打散，你不许有华人聚集区，你可以给他分散居住，这样的话这个对中国人融入这个当这所在国的这种文化这种生活习惯，我认为是很有好处的。
好的，
好，再见。
好的，谢谢北京王先生啊，待会我们请嘉宾来回应您的说法。接下来请加拿大的王先生发言。王先生您好。
喂，
你好。
你好，我就首先我觉得那吴为并不是那个黯然辞职，谈不上黯然，因为吴为比如反台独，这不就是那个不管是那个藏独还是亲日还是等等那个是中国护照以及等等那个反共等等的言行，是得到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相当首肯和认可的，也得到那个很多华人的认可的。只不过是吴为在网上发表的有些语言，他的措辞不当，比如他说那个没有说有一部分如果是那中国留学生作弊，那就没问题了。如果他那个随便这样一说中国留学生作弊，是很容易被人家挑到种族歧视的那个把柄的。另外是其他那个吴为总体来讲他是得到主流社会的那个首肯的，所以吴为绝对不是黯然辞职，他只不过说不跟你们这帮留学生玩了，我依然在悉尼大学干其他的工作。另外再说那个是中国护照的事情，这些中国留学生一旦以后他那变成了移民，或者是然后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同时他就已经那个把中国护照抛到了垃圾箱里了。这个只不过他就没有公然示而已，实际上那个性质跟吴为是一样的。再说就是这个中国留学生他们这些做法，如果你回到中国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你们有好处，但如果你们以后要在西方国家发展的话，你们这些行为啊对你们以后的未来从个人的利益角度来讲是绝对不利的。虽然那个西方国家不会就是打压你的言行等等，但是你在具体生活中如果你那个言行与那个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话，那不管是你在找工作或者你开公司或者等等一切的一切跟那个社会方方面面打交道的时候，人家会想你是这样一种态度，也就可以看出你对事物的看待是怎么样的，会让你的未来相当的吃力。所以这些网红啊实际上是非常短视也是非常愚蠢的。谢谢。
是的，好的，谢谢加拿大的王先生。那我想请北方来回应一下刚才北京王先生提到说他认为西方教育必须要加强对这些所谓独裁国家或是宗教国家而来的学生的法律教育以及人权的教育，甚至还有一个比较 bold 的建议，就是说希望能够打散他们居住地，您的看法呢？
我想刚才王先生也提到，就是说这些中国留学生他们来自于国内的既得利益阶层，并且在国内受长时间的这种洗脑的教育。我们知道其实洗脑最主要的手段叫不对称的信息提供，那这些中国留学生到了海外之后，他们是不是处在一个自由的信息环境当中呢？不是的，他们上的还是新浪微博，还是上的是微信这样的平台，处在一个严重受审查的信息环境当中，也就是说其实他们还在不断的被洗脑。另外一方面，随着他们因为他们很难融入在地的生活和跟其他的同学有同样的心理状态，例如在外国的就在中国的留学生当中，一个男中国留学生当中很气愤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女留学生经常找老外的男朋友，但是中国的男留学生很少外的女朋友，这种就是说会形成强烈的心理冲击和反差。这种反差他们并不会在自己身上去找原因，就像刚才古玉提到的那封信里头的语法错误，还是中国人的表达里头，并且一些用词一些语句在我看来也是很粗鲁无礼的一种现象，他们其实并没有考虑这些东西，他们反过来会在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国这些符号上去找补，甚至他们会把中国共产党所有的事情也投射为跟中国这个因素有关，并且进而为中国共产党所辩护，这才是我们看到的海外留学生的这么一种心理状态。所以在我看来，北京王先生提出说限制这些人呢、先给他们来一年的人权教育，这些东西没有用的。为什么？教育完之后这些人还是要回到这个被洗脑的信息的环境当中，这种信息环境其实时间长了，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就经常我会说一些国内的朋友不翻墙犯脑残，就是你在不对称提供的信息环境当中被洗脑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是，说到这个我就想请教一下古毅就是你在观察里面中国留学生是不是都是整个群体一起在活动，然后过着每天只说中文，然后就只上中国国内网站或是看中国的这个电视剧的生活，那有没有一些人是主要希望能够融入主流社会，那他们的思想方面他们思维模式方面是否也会跟这些只跟中国人在一起的留学生不一样呢？
这个我觉得可能我可以以自己作为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呢就是说在到美国以后呢，其实和学校里的中 国同学之间的交往是比较少的。我现在室友呢也都是美国人，所以呢就是说平时呢其实我在那个，当然我在国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如果说看电视电影的话，基本上不看中文的电视和电影，所以可能就是在这个方面的话，我在融入美国社会方面比较充分一些。事实上呢，我一直没有微博的账号，一直到了这个无为事件发生以后呢，因为我们需要去研究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才注册了一个微博的账号。所以呢我就感觉到呢，有的时候呢跟一些就是中国同学他们之间的一个圈子，他们社交的一个圈子，生活的一个圈子，或者说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感觉是生活在两个世界，而且他们的那个一些娱乐活动呀，或者的一些交流的一些东西呀什么的，就是我可能不太感兴趣，或者说插不上话。但是呢就说我比如我现在的话就跟美国同学一样比较关注美国的大选，我知道像 Sanders 知道像Trump 什么的这些候选人都能够说上来，但是他们可能就甚至不一定知道这些人在做什么。同时呢就是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刚才呢我们也那个在加拿大的王先生提到无为的一些话，他觉得是那个种族主义的东西。其实呢我觉得这个要放在那个中文的一个语境里边去分析，因为我在那个研究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发现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微博上事实上呢无为这些话呢他是一年多以前才说出来的，而为了去投诉他呢是在一年以后，而且呢引爆的那个关键点不是他说的留学生是不是那个也一部分留学生是不是留学团，而是在于呢他烧了护照。你看那个国内的那个就是新闻报道长篇累牍的，就是他烧了护照，他侮辱了我们中国人，当然呢他表明了对日本的好感等等，这些东西都被认为是辱华的标志。其实我们知道如果按照西方的政治正确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来讲的话，只有这个留学团可能是比较有问题的，但如果你按照微博上的小粉红常用的那些词来对照一下，如果说留学团它是一个种族主义的称呼，那没狗日杂是不是？我本人就曾经在脸书上被翻墙而出的小粉红叫做没狗日杂，那这是不是侮辱了美国人、日本人？还有呢，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我发现了多位参与那个投诉无为的中国学生，就是包括这次悉尼大学的一些中国学生，他们在自己的微信和那个微博上面呢，把越南人叫做越南猴子，把黑人叫黑鬼，把白人叫做鬼子。我觉得如果这个两相比较的话，谁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这些中国学生他们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他们不应该生活在澳大利亚。因此呢无为在这个事情上呢，我认为呢不管他的语言怎么样，如果我们用公平的标准，不用双重标准来进行比较的话，应该讲无为没有什么可以道歉的，也没有什么可以辞职的，而那些真正的种族主义者呢，他们应该离开澳大利亚。好，谢谢。
好的，谢谢国义。那最后我们还有两分钟时间，我们请陈国德博士来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之前知道说中国政府有说过要对海外的华人还有中国留学生进行爱国教育，那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人本身就已经受到这个中国国内的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本身就已经非常爱国了。那你现在看看这样的情况会不会以后的情况会更加的恶化呢？那这个对于现在我们看见一些很多这些当地的爱国的华侨，例如说这个所谓习近平来的时候会夹道去迎接这些人，对于当地的社会，不管是澳大利亚还是美国当地的社会，还有当地的学校的校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跟冲击？
我想这个冲击还是会比较大的，就是说它起码影响了相当大的一批中国人、中国留学生的那个他们的行为方式和语言方式。但是我要说的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不要从长远看，还有从这些留学生他最后的选择看。一些留学生要选择将来是要回国去挣大钱的，或者回国去干什么的，他可能他会坚持这样一种生存方式。他就是刚才只要他最后能够拿到一个学位，他回去，或者甚至不拿学位，他就在逛了一趟镀了个金，他也对他有个好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留学生他是选择要生活在国外的，这个选择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方式会产生最后分道扬镳。最后选择在国外生活的，那么他就会慢慢的逐渐的去了解这个生活的这个社会，认同这些基本的价值。我觉得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而且因为你说到底，你中共为什么用这么大的力量，用这么多的金钱来封锁新闻、封锁消息、封锁信息？那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力量和没有任何的舆论的软实力的力量来和所谓的主流那个西方的所普世价值他们所说的等等等等进行辩论、进行交锋、进行对话嘛？你根本没有这种没有任何信心嘛？所以说长期如果选择他的最后归属是在 西方生活和工作的，恐怕这一点是有不同的。但是确实这一点，但是也要说到一般的这个留学生，这个所有的人，除了我们争取自己个体的这个自由，他我自己的个体的权利尊严以外，确实归属感的问题也是一个人的身份里面相当重要的。就是说你自己属于哪个文化圈里面出来的，你自己属于哪个民族的，确实它也是这个人的构成中间的一部分。这个现在大家的很多著名的学者的研究都著名的是归属感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归属感不能压倒最基本的，就是人的个体的这个权利、个体的自由，这个归属感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压倒这些东西。而且归属感这个东西最后如果是说损害了我的基本的权利的话，我一定要提出反抗和诸此类的。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是基本上简单的说，我不是说是非常悲观的。从长远来看，中共这些措施就是所谓的大外宣、软实力的进攻。你可以从那个所谓孔子学院的事情就看得出来，他开出用了很多的钱，确实似乎来势汹汹，但是最后现在慢慢的消散下去了。大家知道他这个东西是不适合这个国土，或者不适合这个基本价值，他会受到主流社会的抵制的。
是，好的，谢谢陈国德博士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留学生的小粉红现象讨论先告一段落。下一段呢，我们将来讨论迪士尼的梦想与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否不可避免发生冲突。提醒大家，时事杂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